急速增长的信心，干坚信。第五章，如何训练人的灵。箴言20章27节，27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你的灵可以像你的思想一样受教，你的灵可以像你的身体一样在锻炼中强壮。下面是人的灵可以得到训练和成长的四条规则。一，默想神的话语。二，操练神的话语。三，让神的话语居首位。四，立刻顺服你灵里的声音。经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明白父神对你生活中一切细节的旨意。因为父神与你交通是通过你的灵，而不是通过你的思想或理性推导。神在箴言20章27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就是说他将借着人自己的灵来启示和引导他。一，默想神的话语。上面四条规则中的三条都与神的话语有关，你一定要明白神话语的宝贵以及默想神话语的价值。我认识的所有特别属灵的男女圣徒无不花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语，唯有通过默想神的话语，你才能培育属灵智慧。在摩西刚刚死后，约书亚开始他的施工的时候，神就向他显明了这个事实。约书亚记1章8节，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节经文中最后一句话的另一种译本读作，如此你就可以有智慧地处理生活中的事物。神告诉约书亚，如果他默想神的话语，他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曾在一个牧者大会上教导这方面的真理。有一个参会的牧者后来告诉我他的经历，他说他曾尽自己一切所能使他的教会兴盛。他说他只要听到哪个牧师做得好，他就去拜访他，观察他所做的，研究他们举办的事工活动，然后他回来就在自己的教会也开展这些事工，但总是不成功。这位牧者跑遍全国去取经学习。这位牧者参加了我带领的聚会，他下决心要按照神给约书亚的法则去做。他愿意按照我所教导的方式，每天早上都拿出一点时间默想神的话语。他这样祷告了30天，没有太多祈求，更多是等候神，默想他的话语。这之后一个周日早上，教会经历了一个极大的突破，那一天得救的人超过教会过去2-3年里的得救人数，信徒得到很大复兴，他在服事上也开始凡事顺利。服事教会是他的生活，是他需要凡事顺利的领域。你生命的呼召可能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你的道路也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也可以有智慧地处理生活中的事物。花时间默想神的话语，与你的灵独处，将世界屏蔽在外。从每天默想10或15分钟开始，这并不多，开始培育你自己的灵。有了开始，才会有成长。开始投入时间吧。二，操练神的话语。操练神的话语是指我们要像雅各书中所说的，做一个行道的人。雅各书1章22节，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有很多人是论道者，也有很多人是喜悦神道的人，但我们中间行道的人却不是很多。开始操练自己做一个行道的，在任何状况下都照神的话语去行。有些人认为 行道就是要遵守十诫，但这不是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所说的。要知道，我们在新约之下只有一条诫命，就是爱的诫命。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十三章三十四节。一个行道的会照着命令去做。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不会偷他的东西，也不会向他说谎。保罗说，爱就完全了律法。如果你行在爱中，你就不会违背任何禁戒犯罪的律法。做一个行道的，就是要首先按照新约书信所写的去行。这些书信是写给我们的，是写给新约教会的。为举例说明如何行道，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封使徒书信中神给我们的一些指示。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六节，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可以不介意操练这节经文的一部分，比如祷告，但如果我们只操练祷告而丢掉前面的部分，那就不叫操练神的话语，我们也算不上行道的。扩大版圣经中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开始的部分译作，不要为任何事情烦恼忧虑。首先，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烦恼，因为你的烦恼焦虑对接下来的祈求没有帮助，一个烦躁不堪的祷告也不会蒙应许。有一个牧师不久前来找我，我为他难过。有时候你只是同情一个人，并不能给他提供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个牧师的生活中充满风暴和试炼，他胃部很难受，吃的东西消化不了，睡不着觉，他的神经在一次事故中受了刺激。他向我寻求帮助，我于是告诉他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他应当怎么祷告。我拿我们刚读过的腓立比书四章六节给他看，鼓励他照这话语行出来，但他不接受。他说，这我知道，但不会每个人都有你那样的信心呢。我告诉他，这不在乎你有多大信心，而在于你要努力照神的话语去行。我告诉他，如果他操练神的话语，那他的信心就会增长。我也告诉他我是怎么操练这节经文的。我独自一人时就大声读出这节经文，我告诉主，他的话语是真实的，我相信他的话。我告诉这个牧师，他会被试探说他没法不烦恼，没法不忧虑，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神不会要求我们去做。如果神说不要烦恼，我们就一定能把烦恼抛开。神是公平公义的神，他不会要求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当我第一次操练这节经文时，让我相信向神祈求是容易的，让我不烦恼却很难。但神说，我们不必忧虑，那我就说，我拒绝为任何事情烦恼忧虑。我告诉主，我向他提出我的祈求，然后我就感谢他应允我，这让我灵里得平安，魔鬼刺激我生出的烦躁情绪也平息下来。然后我就起来去做我该做的事，魔鬼还是想趁我不备再次抓住我，但我就径直回来读这节经文，持续宣告他属于我。于是这个牧师也开始操练这节经文，他后来告诉我，他的问题解决了，情况没有像他想的那样不可收拾。他因一些事被起诉，但尽管如此，神帮助他走出了困境。你也可能为某件事愁烦，吃不香，睡不着，你的胃里翻江倒海，但实际上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操练神的话语，你就会得到神话语的果效。腓立比书四章七节就 就是操练四章六节的结果。腓立比书四章七节，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很多人想要得到第七节的结果，但他们却不去操练第六节所说的去得到它。扩大版圣经中第七节这样说，神的平安超越人一切的悟性，会防卫守护我们在基督里的心怀意念。神的平安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但如果你不去行道，你能得到平安和保守吗？那是不可能的。第六节经文告诉我们不要烦恼，烦恼忧虑的人会一直思想生活中负面的东西。第八节经文告诉我们应当思想什么？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操练这第八节经文，要思想正确的事情。很多人思想的是错误的事情，他们所想的也是他们口中所说的。圣经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他们一直烦恼不已，想的都是倒霉事，口中就不断说出不信的话。如果你不停地说不信的事，你就行不出神的话。一些事情你说的越多，事情就越糟糕。如果某些事情够不上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等等，你就不要去想，也不要去说。扩大版圣经中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七节读作，爱总是愿意相信每个人最好的一面。这些年的经历中，我耳中听到传闻中的别人的故事，大多数连第一条真实都够不上。那些故事不合事实，所以不要传言你所听到的故事，也不用去思想。可能你听到的有些事情是真的，但未必是一个清洁、可爱的美好消息。注意这点。所以我们不去想这些事情。当我们去想负面的事情，就给魔鬼留了地步。魔鬼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暗示的能力，他拼命想进入你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语指示我们，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主圣灵特别在使徒书信中对众教会说话，默想这些书信中圣灵想要告诉我们的，并且行道，这样你的灵性就会成长。三，让神的话语居首位。当我们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我们的灵才会受教育、受训练、长大成熟。箴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二十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二十一节，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二十二节，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神在这段经文中说，要留心听我的言辞，要特别关注，将他们放在首位。侧耳听我的话语，听我要说什么，都不可离你的眼目，一直定睛在神的话语上。我的话语要存记在你心中，你这样行就会有丰厚的回报。为什么神让我们将他的话语放在首位，侧耳听他要说什么，一直定睛在神的话语上，又要将他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里？因为他的话语让得着的人得到生命和医全体的良药。请注意，神的话语里有医治，所以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些人在这个领域里 不把神的话语放在首位。在我牧会的12年间，有很多会员生病了，他们先去医院找医生，之后才要求祷告。我不是说去医院看病是错的，当然不是，我们相信医院和医生，也为他们而感谢神。我想说的是，我们为什么不将神的话语放在首位呢？有时候基督徒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转向神的话语。有一位当时不太相信神的医治的浸信会牧师讲了一个见证，他的扁桃体总是感染，医生一直建议他做个手术割除扁桃体，于是就定了一个手术日期。通常每天早上，他和他妻子会一起读圣经，在上学前和孩子们一起祷告。就在他要去医院的那天早上，他们读到的经文是，亚撒王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他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后来就死了。这位牧师说，这经文让他感到震惊，他意识到他甚至没有为他的扁桃体祷告过。他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分享了这一点，然后让全家人一起为他的扁桃体祷告。当他们祷告时，主告诉他不要去割除扁桃体。让他吃惊不已的是，主医治了他，他的扁桃体再也没有出过问题。我们从这里学习一个功课，圣经没有暗示亚撒王死了是因为他去找医生，然而圣经的确暗示他应当首先求问主。我们都要训练自己，凡事都将主放首位。无论何事，我们都应当训练自己来询问，针对这种情况，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面对我们生活中出现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应当问自己，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然后将神的话语放在首位。有时，家人和朋友会试图催你做事，但你需要考虑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要把神的话放在首位。四，立刻顺服你灵里的声音。人的灵有个声音，我们称这声音为良心，有时称为直觉、内在声音或向导等。世人会称之为预感，不管叫什么，那是你的灵在对你说话。得救或没有得救的人一样，灵都有个声音。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已经看到，人的灵是属灵的存在，是那个灵人内在隐藏的人。人的身体感觉无法感知它的存在，你的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一个人重生，是他的灵重生了。神透过先知以西结和耶利米预言说，他要将人的实心换作肉心，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在新约时代，重生变成了现实。人的重生是他的灵重生。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他灵里过去的一切旧的本性都被拿走，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当你赋予这个新的灵默想神话语的特权，神的话语就成为他信息的源泉，你的灵就会变得强大。你的良心从你的灵受教，他的声音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向导。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你重生的灵里面拥有神的生命与本性，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1:4-4，那在你里面的圣灵不是在你的头脑中，而是住在你的灵里。神透过你的灵与你交通，你的灵也从他领受信息，你要学习顺服你的灵。 圣灵住在你的灵里面，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一四章四节，圣灵住在你的灵里面，不是住在你的头脑中，而是住在你的灵里。神透过你的灵与你交通，因为他就在那里，你的灵通过他领受信息。你要学习顺服你的灵。有人说，良心不是一个安全的向导，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对信徒来说，良知是一个安全的向导。你的良知就是你的灵的声音，你的灵的声音可以成为神对你说话的声音。神借着你的灵来启发和引导你。当你的灵有特权去默想神的话语，并被神的话语滋养，在神的话语中受训，你的灵就越发成为一个安全的向导。保罗说，他总是顺服他的良心。有时人们会说，因为你是牧师，所以圣灵对你说话，我们就不同了。不是的，他在我们的侍奉上引导我们，使我们个人的侍奉方式可能略有不同，但从个人属灵生命角度上，他对待我们与对待所有的信徒是一样的。他用这个内在的声音对我们说话，这内在的声音就是我们自己的灵的声音，他不只是用圣灵的声音对我们说话。我们出错是因为没有一直专注在属灵层面上，相反，我们总想把神拉到感觉或物理领域里。我们会像基甸那样摆出羊毛对神说，如果你想让我做那件事，请让羊毛变干或变湿。基甸是摆出羊毛来寻求神的意思，但基甸没有圣灵。在旧约时代，圣灵只是临到一些特别的人身上去服侍，而基甸只是我们所说的平信徒，所以他没有被圣灵所高，神只能从感觉层面引导他。今天的神也可能这样做，但有那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在属灵上太迟钝了。在新约时代，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十四章十六节，基甸不认识圣灵，但我们认识他。神是借着圣灵透过人的灵与人交往。耶稣谈到圣灵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十六章十三节，撒旦是感觉领域的神，参灵后四章四节，很多时候人们都试图让神移步到感觉领域中来。新约圣经从没有说凡被羊毛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你会看到圣经说的是，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八章十四节，你要知道神是通过他自己的灵来带领和引导你，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很多人错失这样的引导，因为他们没有使用他们所拥有的。有一次，一个做生意的弟兄来跟我说，他用基甸摆出羊毛的办法，觉得好像该投资一个生意，结果赔了一大笔钱。他家的房子和其他几个生意都还清了贷款。有人来向他介绍了听起来很赚钱的生意机会，他手里现金不足，需要去抵押资产来贷款。他对那个向他提供商机的人说，他要回去好好祷告一下，我们这一两天必须做个决定，晚了就没有机会了。那人对他说，所以这人就回去效法基甸摆羊毛的做法，说，主啊，如果你想让我做着生意，就在自然领域如此如此。结果羊毛显示可以，他就顺从羊毛的引导，赔了所有的钱。他听了我教导如何顺从圣灵的引导， 就来告诉我这件事。他曾一度很困惑，想知道自己在哪里出错了。现在他想起来了，其实他里面的一个声音一直在告诉他不要做那个生意。我们需要知道，神通过我们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的灵若是有神的生命和本性，并且有特权来默想神的话语，那就会成为一个安全的向导。在我施工的早期，我曾听到人们谈论用机电摆羊毛的办法来寻求神的带领。我当时正在考虑要不要接受一个教会的牧职邀请，所以我也摆出羊毛来求问。我的羊毛告诉我，我应该离开现在的教会，去牧养新的教会。我告诉你，我被羊毛忽悠了。现在我知道这行不通，神原有比这误打误中更好的办法来引导我们。在更换教会的事情上，这是我唯一一次弄错的时候。我另外几次更换教会，我通过祷告，聆听我里面的声音，顺从我的灵的引导，每一次都行在神完美的旨意中。要学会顺从你的灵的声音，可能你现在还不习惯这样做，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你要开始学习聆听与顺从。在本章开始，我们说过，你的灵可以像你的思想一样受教，你的灵可以像你的身体一样因锻炼而强健。但就像你不可能去学校上了一周课，第二周就中学毕业了，你的灵的教育和训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当你行在神话语的光中，实际操练本章所列的四项法则，你最终会到达一个地步，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你灵里都会知道该做什么。你会凡事得到引导，立即知道该做不该做。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箴20:27。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事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